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13章24到30节，以及马太福音13章36到43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土碎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出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麦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麦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分享三点。第一，天国的奥秘究竟有何特征？天国的奥秘究竟有何特征？第二，天国的奥秘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天国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第三，天国的奥秘要来惊醒我们，天国的奥秘要来惊醒我们。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天国的奥秘究竟有何特征。我们今天来看耶稣的比喻，其中一个叫做败子和麦子的比喻。其实这个比喻指向了天国的奥秘。稍微停顿，打开你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13章，你会发现总共有7个比喻。撒种的比喻，败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面酵的比喻，藏宝的比喻，寻珠宝的比喻，最后撒网的比喻。各位仔细看，所有的比喻，这7个比喻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都有一个共同的焦点，这个焦点叫做天国的奥秘。是的，每一个比喻都在讲天国的奥秘。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是的，耶稣一口气用了7个比喻要来讲明天国的奥秘。为什么？很简单，就怕我们心太硬，听不懂天国的奥秘，更怕我们明明不懂却装懂，最怕我们懂了也装不懂。所以重要的是不是说3遍，是说7遍，7个比喻，1个主题，都在讲天国的奥秘。那么我们今天先来看这一个比喻。我们看这一个比喻本身，说实话，单单这一个比喻就像一颗钻石一样，它好像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了天国的奥秘，它要给我们展现天国的许多的特征。7个比喻，每一个特征都不一样，但是这7个特征都要把天国的奥秘展现给我们看。但是我要说，这7个比喻所展现的天国的特征，通常都是我们容易忽略的那些天国的特征，这点很可怕。7个比喻的每一个天国的特征都是我们平常容易忽略的，所以我特别愿意这一颗钻石的光芒来帮助我们认识天国的奥秘。单看这7个比喻当中的 这一个比喻我们来总结它的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第一个稗子的比喻，第一个特征，天国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天国是一个重叠的状态，天国是一场忍耐的征战。是的，天国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在七个比喻当中，几乎每一个比喻都被描述为一个等待的漫长的进程。天国意味着一场漫长的等待，天国是一个重叠的状态，有稗子也有麦子，聚拢各样水族，有好的有不好的，撒种撒进不同的四种土地里，结果是不一样的。天国也是一场忍耐的征战，仆人心急如焚要薅出稗子来，主人说不必，忍一忍，等世界的末了。回到这个比喻，稗子和麦子共同在地里生长，但是有一点很刺激，除灭稗子需要一个等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仆人似乎很着急，对不对？但你发现主人好像并不着急，因为主人有自己的时间表。事实上，当天国被描述为一个进程，等待的进程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受不了了，对吧？我们就心急如焚，怎么十年了他还这个熊样，他跟昨天还一样。但有一点我们必须知道，虽然我们不太喜欢等待，我们不喜欢这个过程，我们想要一蹴而就，甚至我必须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喜欢上帝的沉默，你知道吗？什么叫上帝的沉默呢？就是我们想说的话，我们希望上帝也那样说，但我们想说的话，上帝不那样说，在我们耳中听起来就叫做上帝的沉默。但我们必须明白，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选择沉默的时候，沉默就是他的心意。当上帝在沉默的决定在沉默的地方，沉默本身就是上帝的作为，因为这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各位，你接受这一点吗？不接受就表明我们还不明白天国的奥秘。哎，这个比喻当中，天国不仅被描述为一个进程，它还被描述为一种重叠的状态，你发现没有？怎么重叠的状态？稗子和麦子是混杂在一起的，甚至直到世界的结局之前都无法分离，都一直混在一起长。你终于知道我们教会为什么有挂名基督徒的原因了，对吧？要知道，没有人想要种稗子，没有牧师讲到是为了种出一颗茁壮成长的稗子出来，但是它就长成了稗子，怎么办呢？仇敌做的，仇敌撒的种子，他不信神，但是他以为自己信神。你知道，稗子跟麦子看起来是很像的，非常的像。如果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他是稗子，还是要好好劝一劝他的，对不对？最危险的就在于说，稗子看起来长得跟麦子真的很像，但最终他是一无是处，没有籽粒做粮食。但是稗子跟麦子在一起生长，它会不会吸收抢夺土地的养分和水分，阻碍麦子的正常生长？会的。一间教会挂名的基督徒如果比例太高了，连真正的基督徒的热心、信心、忠心都是会受影响的，这是事实。但没有办法，你很焦急，主人说要等候。问题是稗子和麦子其实是混杂的，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就像在一间教会当中，有麦子也一定有稗子，甚至我要退后一步说得更严重一点，就像我们很多人，我们个人有热心的同时也有自私，有信心的同时也有偶像，有忠心的同时也很有个性。你看，连我们自己的身上既有属天的天国的样式，都有属地的地上的样式。所以 在教会服事当中，各位，你不能仅仅看一个切面。如果仅仅看一个切面而看不见这种重叠的状态，那你就无法面对任何人了，或者你就只能以道德主义的方式去面对任何人。表现好的时候你会说他真属灵，表现不好的时候你会说信仰坍塌了。不是的，它是重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刚才我们讲了，面对这个重叠的状态，仆人发现之后很焦急，他想要立刻着手处理稗子的问题，把稗子给薅出来。但主人的非常明确的说不必。为什么不必？为什么？难道主人爱惜稗子吗？不是的。主人说不必的原因，你必须知道，说主人说恐怕薅出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所以主人说要容这两样一起长。你突然发现了，主人让我们等待的原因，重叠的原因，等候的原因，是为着麦子的益处。多少时候我们不愿等，我们想直接达标，我们想直接到终点，你就忘记了天国的奥秘。在这个漫长的等待和重叠当中，同样是一个忍耐的征战，是对麦子而言忍耐的征战。是的，麦子要学会忍耐，忍耐你旁边有一颗稗子在茁壮的成长。你怎么知道它不会借着恩惠的福音的传讲成为一颗真正的麦子呢？这个忍耐是有功效的，是有果效的，这个忍耐也是有天国的奥秘的。各位，主的儿女在地上生活，主的教会在地上被建造，主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不断的被扩展，你必须知道一件事，就是里面麦子生长的同时，也一定有稗子的生长。我知道很多人听见这个结论会很沮丧，很灰心，但是这是耶稣基督的结论。要知道，在教会当中，麦子生长的同时，你几乎可以发现每一天稗子都在生长。是的，在我们教会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属世的思维会悄无声息的滋生？你有没有发现一些世俗化，个人专顾自己也会传染？你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罪、艰难也会变得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参与服事之后？天国的奥秘就是在等待和重叠的过程当中，每一颗麦子都要去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知道有的时候同工们会心急如焚，像这个比喻当中的那个仆人一样，想总想着薅出稗子来。于是我们就想要努力制定出严格的标准，以此过滤掉一些闲杂人等，努力洁净主的教会。你发现没有？但我要特别的提醒同工们，各位同工们，教会大了，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会遇见。当你想要努力的薅出稗子的时候，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会不会无形之中、无意之间伤害到了麦子呢？最后稗子确实被除得干干净净了，转头一看麦子也没剩几颗了。这当然考验我们的教牧智慧，就是不仅仅要有热心，仆人很有热心的，对不对？想要薅出稗子来，这是热心，为主的家很热心的。但是不仅要有热心，我们还要想到有没有主的心肠，就是不要伤害到麦子的这样的心肠。事实上我会说，每一天都会有许多的稗子，不仅在这间教会当中存在，各位，说的更严重一点，每一天都会有许多的稗子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生长，在这间教会中长，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同样如此。各位，作为一位牧师，我也常常会焦急如焚，这在所难免。但是我们互相勉励的是，如果你只看见了稗子的生长而看不见麦子的生长， 你就一定会变得非常的消极、灰心和沮丧，对不对？甚至开始抱怨、指责教会、指责别人。因为看见麦子生长的同时，你必须看见一件事，就是看见麦子也在生长。一群教会跌跌撞撞的同时，罪恶滋生的同时，丑恶败坏的同时，你必须看见上帝恩典的作为，真理的能力，人生命当中的震动和改变也是真实的。只有这样才叫属天的眼光。所以接下来我要特别的强调两点，透过麦子和麦子的比喻要强调两点。事实上，你必须同时有罪恶意识和恩典意识。我再说一遍，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同时有罪恶意识和恩典意识。什么叫罪恶意识？什么叫恩典意识呢？让我这样来解释。如果你看不见每一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在我们之间教会当中都有败子在生长，那你就没有罪恶意识。这个很可怕的，没有罪恶意识。当我们没有罪恶意识，看不见败子的生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不了自己，发现不了教会的糟糕状况，我们就没有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就容易过于乐观地看待自己，给自己过高的评价，我们就容易忽略很多的问题，抹平一切问题，也不去直面处理一切问题，我们就容易糊弄过去，得过且过，说一切都好，我们就容易表面光鲜亮丽，却不深入处理内在的罪恶冲突问题和糟糕。这就叫做没有罪恶意识。各位，我必须说，这是许多牧者的通病，就是缺乏罪恶意识。相反，我要换过来说另外一段话。看不见败子的生长，这个叫没有罪恶意识，不去分析问题，不去处理问题。但是如果你看不见麦子的生长，那就表明你没有恩典意识。如果你看不见麦子的生长，你就会天天苦大仇深，看谁都不顺眼。你觉得周围的人都糟糕透了，看自己，看老公，看孩子，看教会，都是一无是处。这样我们就不会有感恩，没有喜乐，也没有安慰。当然，因为看不见上帝恩典的作为，就只能看见问题层出不穷。当只看见问题的层出不穷的时候，就不会给悔改留有足够的空间，就不会给成长和恩典留有足够的空间。这就表明我们不相信超自然的恩典会临到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看不顺眼的那个人。这个叫做没有恩典意识。我要说，这是许多信徒的通病，就是缺乏恩典意识。你有没有发现，许多牧者缺乏罪恶意识，看不见教会里的麦子多么的兴盛？许多信徒缺乏恩典意识，看不见教会里的麦子多么的兴盛。我又发现，在家庭当中，各位，我考考你们好不好？你们想一想，在家庭当中，妻子们倾向于看见什么在生长？
麦子。
你会发现，几乎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妻子们好像总是倾向于看见麦子在生长，觉得丈夫哪哪都是问题，觉得孩子这样下去就完了，觉得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要必须告诉你，十年过去了，日子还在过，并且也还没崩溃。另一方面，我再问你，在家庭当中，谁总是看见麦子在生长？爸爸，对不对？爸爸。是的，在家庭当中，我发现丈夫们好像总是倾向于看见麦子在生长。他会说，他会安慰自己那个已经嚎啕大哭的妻子说，哎呀，孩子一天天都大了啊，工作也越来越稳定，我觉得每一天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要提醒是，他觉得每一天都是不错的，十年下来还是那个老样子。 我还发现在教会当中，各位你仔细思想，在教会当中哪些人总是倾向于看见败子在生长？我告诉你，通常呢在教会当中会有比较倾向于看见败子在生长，特别是那些受伤的会友，特别是那些被教会得罪的会友，特别是那些远离教会的会友，就通常他只会看见败子的部分，于是他总结教会罪恶的时候总是总结的特别精准，但是参与教会服事的时候总是非常的被动。我又发现在教会当中哪些人总是倾向于看见麦子在生长呢？就是参与服事的同工们，特别是带领同工，特别是牧师，总是倾向于看见麦子在生长。因为他不仅自己需要努力激情的去服侍，他还要安慰鼓励别人一起来服侍。如果他看不见麦子的生长，恩典国度的长进，他自己也灰心了，对吧？上帝好像总是让教会的牧者同工看见麦子在生长。所以你看见了，我们总结一下，几乎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最乐观的都是丈夫，最悲观的都是妻子。几乎在每一间教会当中，最乐观的都是牧师，特别是主任牧师，最悲观的都是会友，特别是那些不常来聚会的会友。几乎在每一间公司当中，最乐观的都是老板，特别是创业的老板，最悲观的都是员工，特别是那些即将离职的员工。但我必须说，如果你仅仅有乐观和仅仅有悲观都是不对的。我必须告诉你们，在每一个时代，最乐观的都是主的教会，最悲观的也都是主的教会。是的，主的教会在每一个时代都最乐观也都最悲观。最乐观是因为即使到死地看起来毫无盼望，我们说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喜乐，我们有安慰。即使一切都繁花锦簇，我们依然在其中看见了罪恶的成分。所以让我这样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只是感受到了糟糕，如果你只是分析出了问题现状，如果你只是提出了问题，我要告诉你，你还有没有办法做带领人，你还没有办法做教会的部门的负责同工，你还没有办法开公司做老板。虽然分析问题、提出问题、感受到问题确实很重要，表明你有问题意识，但是如果你只是感受到了问题、分析出了问题、提出了问题，你做不到。你只有感受到问题的同时愿意委身服侍去解决问题，你只有分析出了问题的同时愿意摆上自己去解决问题，你只有提出问题的同时能有智慧找到解决之道，你才能够做家庭的领袖、教会的领袖和工作中的领袖。因为感受到问题，说实话，有的时候只是因为心灵上比较敏感。分析出问题，说实话，有的时候只是因为你头脑上逻辑比较敏锐。提出问题，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你言语表达比较精准。但是只有委身、摆上、舍己、付出、服侍，才是真正的有问题意识的同时也有恩典意识。并且不仅自己要去服侍，还要因着一个属天的激动的这一个恩典催逼你领受强烈的使命感，而激励众人一起去服侍。这样你就看见败子的同时也看见了麦子的生长。这其实就是天国的奥秘。这就是天国的奥秘。各位，我必须提醒你们，我们需要有看见败子存在的问题意识，我们还要有看见麦子生长的恩典意识。 我要举三个例子，一个是信徒的例子，一个是同工的例子，一个是牧者的例子。先举信徒的例子，一对夫妇传福音给多年的好友，多年以来朋友总是拒绝，但突然有一天朋友终于信主了，感谢赞美主。你知道吗，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兴奋的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各位临沂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有过这样的满足和喜乐吗？如果没有，我要说你还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基督徒。一位同工听见教会当中的某一个罪恶正在发酵，弟兄姊妹彼此纷争，信徒生命正在受亏损，教会正在受逼迫，他忧伤的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各位同工们，各位恩约归正教会的同工们，你们会有这样的压力和重担吗？如果没有，你还不是一个忠心殷勤的同工。一位牧者每一天都在思考教会的意向和使命如何落地，讲道如何才能切实的造就弟兄姊妹，教会牧养的工作如何具体的展开，教会传福音的事工如何进行，教会的未来如何建造，他常常废寝忘食。各位神学生们，你们会这样思考和筹划吗？如果没有，那你就永远都做不了牧师。各位，你突然发现了对吧？让我说的再严重一点，还是针对这三群人，弟兄姊妹、同工和牧者。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同工，各位神学生，就是未来的牧者。如果没有这些，你就没法忠心殷勤的服侍主，你就只会，各位你不要，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全职同工可以混日子，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混日子，就是把信仰不当回事，这个就叫混日子嘛。如果没有这些，你就只会整天混天聊日，不务正业，应付了事。没有这些，你就会把服侍当成重担，并且绝对没有丝毫的喜乐和激情。无论做多少事儿，你都觉得很疲乏，很劳累，很辛苦，甚至内心觉得很不值。为什么他可以不做，我必须做？你咋不问为什么他可以下地狱，我不可以？你知道这种劳累，这种疲乏，不是通常不是因为工作量太大而产生的疲乏和劳累，这种劳累是本来就不想做，但却又不得不做的那种疲乏和劳累。当你处在这样的状况当中的时候，你无论做什么都仅仅是例行公事而已。当你处在这样的状况当中的时候，你会仅仅追求及格而已，意思是你在摸鱼。各位，你在摸鱼。你可能也不是不愿意做得更好，你也想做得更好，但你不愿意花心思，没有激情去做得更好。各位神学生们，各位教会的同工们，各位弟兄姊妹，我要特别的对你们说，如果是这样，那你将来绝对不适合做一位牧师。如果是这样，已经全职的赶紧辞职。如果是这样，已经服侍的停下来服侍，因为你还不认识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是什么？就是有败子的意识和麦子的意识同时刻进心里，一旦刻进心里，你就同时用这两个意识去既发现问题又对付自己，这是主恩惠的道刻进心里的，刻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来跟随他，这是天国的第一个特征。天国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天国是一个重叠的状态，天国是一场忍耐的征战。但是我要讲到天国的第二个特征，天国不仅是这样的状态，天国最终 还是一个明确的终点。天国最终有一个清晰的结局，并且这一个结局将不可商量的要临到每一个人。你看见了对吧？各位，这个比喻说了，最终一定会有一个终末点，有收割，有区分，有焚烧，有收在仓里。你发现了对吧？只有两种结局，没有第三条出路，要么收在仓里，要么用火焚烧。所以信耶稣是一个高危的事情啊，要么灭亡，要么永生，两种终极的命运，终有一天一定会临到每一个人，临到每一个人。各位，我必须要震醒你，免得你糊弄自己的同时又糊弄主，免得你装备了一些知识之后就用恩赐，用服侍，最后甚至用圣职把自己给包裹起来，让自己看起来越来越像麦子，并且让人认不出来你其实是一颗麦子。各位，我必须提醒的是，今生或许能够混淆视听，但见主的时候主却毫不含糊。你说这个比喻可不可怕？因为天国意味着一个终点，在那个终点一切将被区分。各位，你知道麦子为什么会生长在麦子地里吗？很简单，因为生长在玉米地里一看就看出来了。麦子生长在麦子地里，因为它们之间长得很像，让人几乎分不出来，一打眼看全是麦子，对不对？各位，请问这个可怕吗？这个太可怕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好好的来梳理信仰，问自己，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信仰，我要告诉你，你可能跟真基督徒长得很像。如果你再参与一些教会的服事，可能看起来就更像了。如果你再有一点恩赐和能力，就更能够混淆视听了。假如你最终骗过了所有人，居然选立了圣职，做了牧师、长老、执事，那基本上就没救了。你会更加的不认识自己，因为那一层一层的包裹一定会每一天欺骗你，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真基督徒吗？我都服侍主我了，还能不是基督徒吗？我都有恩赐讲道，我还能不是基督徒吗？我都做了牧师，还能不是基督徒吗？耶稣说能。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宗教领袖，真能，就是教导别人律法的人，真能，就是每天在圣殿当中敬拜神、服侍神的人，真能。各位，这个可不可怕？这个太可怕了。我们必须认清一个可怕的事实，就是世界抵挡神的国有一种非常隐秘的方法，就是让一些人看起来像基督徒，其实他们不是。这就是麦子和麦子的比喻告诉我们的，他们或许看起来很虔诚，但最终却发现他们没有麦穗，他们不是麦子压根儿。意思是很多人都误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但其实他们不是，这个才真正的可怕。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可怕的事实，要知道麦子和稗子是并排在一块地里生长的。要知道你今天主日来到教会敬拜神，你跟麦子是坐在一起听到的。我们很多人终其一生都误以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主耶稣说其实你可能不是。这就是稗子和麦子的比喻的振聋发聩之处，这就是天国的奥秘。所以既然如此，天国的奥秘在每一次被宣讲出来的时候都要重估一切的价值，天国的奥秘在每一次被宣讲出来的时候都要重新称量每一个人的生命， 天国的奥秘在被宣讲出来的时候，都要重估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让我们反省自己到底是麦子还是败子。这就是天国的奥秘，他要对每个人发出称量，发出评估，发出评判，给我们在今生认识自己也认识天国的机会。这就是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别人知道的原因。各位，今天你来到这里敬拜神，天国的奥秘就只叫你们知道了，对不对？在这一刻就只叫你们知道了，对不对？那你就获得了一个机会，就是用这个福音来重新评估自己的生命，重新称量自己的生命，重新检视自己的生命，检视到一个地步，你真的发现了自己需要悔改，需要信靠。是的，天国是一个等待的过程，一个重叠的过程，一场忍耐的征战，但天国最终也是一个明确的终点，一个清晰的结局。这个结局将不可商量的要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在今天就用天国的奥秘来称量自己，免得那一天哀哭切齿。第二，天国的奥秘不仅有这些特征，第二，天国的奥秘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哇，你说听到刚才天国的奥秘败子的比喻的时候，原来天国的奥秘如此的深刻，如此的扎心，如此的尖锐。但我要告诉你，如果没有这一点，即使再尖锐你也没有出路，即使认识了自己又怎么样，反正改不了。所以第二，我告诉你一条唯一的出路，天国的奥秘就是我主耶稣基督。事实上，马太福音十三章所有的比喻都指向一件事，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自己，因为他才是那一位解开天国奥秘的那个人。第三十五节说，这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十五节，这段两段经文的中间夹的那节经文。如果是这样，那什么是天国的奥秘呢？先给出结论，天国的奥秘就是我主耶稣基督自己。天国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带来了天国。天国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将他的国度在地上建立起来了。天国的奥秘就是他自己亲自建立了这一个唯独恩典超自然的国度。你看这个比喻，是他撒了种，是他容忍败子生长，最后也是他要来收割败子和麦子，他要来焚烧败子，将麦子收进仓里。所以我知道很多人常常会困惑说，为什么信了主之后还有难处？为什么信了主之后还有痛苦，还有艰难，还有眼泪？这是不是很多人喜欢问的问题？转化为经文的问题，为什么麦子还要痛苦的忍耐，漫长的等待？为什么天国与地上的国会重叠混杂？为什么我们需要与魔鬼征战，不能一蹴而就进入天国呢？事实上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比喻总在做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他没有让你一蹴而就直接进入天国？因为天国的奥秘在今生要给你留有足够的时间去悔改，要给你留有足够的时间去称量你生命当中所有的事。因为天国的奥秘就是要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进行重新的称量，天国的奥秘就是对我们所处的人生进行重新的评估，直到我们被震惊，然后来重估我们人生当中一切的价值。为什么没有一蹴而就？因为他要来重新衡量我们，好让我们悔改认识他。许多信主歌多年的基督徒常常在想到天国的时候，各位，在座的很多人都已经信主多年了，对吧？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们想到天国的时候，请问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对天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生命水、生命果、弹金琴、黄金街壁、玉墙。很多人都会说天国意味着长生不死，永远活着，天国意味着荣耀，神的同在，天国意味着完美无缺，一切都好。哎，这几乎就是我们对天国的第一印象了，对吧？我首先要肯定这些答案都没错，但问题是，让我们惊讶一把好吧，惊讶一把的是，至少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当中，七个比喻里没有一个比喻提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天国的特质。惊讶不？开始惊讶一把了，对吧？至少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七个比喻里，没有一个比喻的重点跟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对天国的第一印象一致。开始惊讶了，对吧？至少我们得承认，我们对天国的第一印象其实是忽略了很多天国重要的特质，就是这七个比喻想要表达的那些特质统统让我们给忽略掉，我们只强调天国的一个特质，就是主再来那一刻带来的那个完美的特质。各位，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今天很多人对天国的认识和当时的犹太社会犹太人对天国的认识几乎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于是耶稣就对着犹太社会连讲了七个比喻，来帮助他们整全的认识神的国。同样，这些比喻今天上午要来调整我们认识，补充我们对神国认识的那个空白。那个空白其实是我们不太愿意去懂的真理，因为难听话总让人难以接受。那个空白甚至是我们懂了也想好像装作不懂的真理。为什么耶稣要连用七个比喻去解释天国的奥秘？告诉大家一个背景，在耶稣的时代，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对神的国都有着极深的误解，而耶稣要用比喻来解开这一个误解，让他们整全的全面的认识神的国。背景是当时的犹太社会正处在罗马帝国的铁蹄之下，你千万不能忽略这个背景，背景会塑造人的思想的。他们被压迫，他们做奴隶，他们没有自由，他们没有安息，他们没有丝毫的权利。因此当时几乎每一个犹太人都怀揣这样的一个梦想，什么梦想呢？就是有一天伟大的弥赛亚君王大卫的子孙到来，当他到来的时候，他会复兴以色列国。门徒都这样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在什么时候呢？当他到来的时候，他可以推翻罗马帝国，他能带领犹太人民走向自由和复兴，从此再也没有压迫，再也没有奴隶，再也没有贫穷，一切美好，一切复兴，一切得胜。你看像不像我们今天对天国的印象一模一样，对不对？当然我要说的是，这些看法都没有问题，最终的那个终点确实会带来这一切，但你必须承认，这仅仅是天国的一个切面，而另一个切面，他们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完全忽略了。于是主要把天国的另外一个切面展现给他们看，于是要用七个比喻把天国的奥秘展现给他们看。你要知道，当主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呼喊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人，信福音。要知道这话听在犹太人的耳中，那个味道跟我们今天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给你们重现一下听在犹太人的耳中是什么意思。犹太人会想说， 弥赛亚要来带来大卫的国度了，这就叫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就是他要报告给我们一个好消息，复兴的好消息了。于是在他们的眼中，耶稣开始教导犹太社会。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对着整个犹太社会讲道，对吧？这个很明显叫战前动员大会啊。于是耶稣开始呼召门徒了，这很明显在招兵买马呀。于是耶稣甚至开始行神迹了，很明显像他祖大卫一样有能力，可以打败哥利亚，可以打败非利士人呀。大卫就是有这么能力的，你看这一位也有这么能力，已经越来越像了，对吧？已经越来越像了。但问题是，如果你仅仅照着自己的逻辑和模式去想耶稣，那你最终只能得到一个你想象中的耶稣。你越看就越觉得他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是的，耶稣当然带来神的国，但你要小心，因为在比喻当中呈现的那个国度的样式跟我们期待的样式或许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我们所期待的或许是他真正带来的那样子不一样。以色列人期待什么？以色列人对神国的理解是什么？天国的理解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可以从罗马帝国的铁蹄之下被解放出来，这就是他们对天国的理解。但接下来耶稣的做法一定会让他们越来越费解，越来越费解，越来越困惑，困惑到一个地步只能出卖他了。因为接下来耶稣的主要教导居然不是批评万恶的帝国主义罗马帝国，他居然主要批评犹太宗教领袖。你费不费解？各位，你都想拿石头打死他，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接下来他所招聚的门徒居然还有一位替罗马人卖命的税吏，就是写这七个比喻的马太，而不是拥有那些强烈民族情感的人，费瑞党的西门当然也有。他大能的神迹居然仅仅只是帮助一些贫苦人，而不是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罗马人。你一定越来越费解，你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罗马人？你没这个能力我还不期待，你有这个能力不干这样的事儿，我一定越来越恨你。因为在犹太人的眼中，耶稣是不务正业的，对不对？换句话说，耶稣的说话、行事、作为与当时的犹太人的期待完全不同，甚至相互抵触。如果你不宣称你要带来神的国，如果你不宣称你是那位弥赛亚，我还好受一点，你知道吗？我对你的期待就没那么高。但你做了这一个宣称之后却不干正经事儿，你不应该立刻招兵买马，秘密训练士兵吗？你不应该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吗？怎么还搞内部分裂，批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不应该为推翻罗马帝国做预备吗？你不应该摇旗呐喊，拉拢宗教领袖，以神迹吸引人来跟随你吗？人家都要强逼你做王了，你却跑了，你却讲那些难听的话，说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你行了一个神迹，你不应该让人传扬你的名吗？为什么不要让人传扬你神迹的名声？你为什么秘密的教导门徒，却公开的批评宗教领袖？各位，你终于发现耶稣越来越不务正业了，对吧？在犹太人的眼中，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你都恨不得拿石头打死他。你终于理解犹太人为什么要呼喊定他定十字架了，对吧？因为他们不明白天国的奥秘，所以他们必须把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不明白天国的奥秘，所以你今天不能跟随主，不能悔改，不能信靠，也不能仰望。
原来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天国的奥秘，于是整个以色列都受不了了，整个以色列国都受不了了。他们受不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从来都不是来推翻罗马帝国的，耶稣来就是推翻他们自己的。压在人们生命当中的三座大山从来都不是罗马帝国的铁蹄、税收和奴役，压在人们心头的三座大山从来就是罪恶、死亡和撒旦。耶稣要来推翻这三座大山的，这就是天国的奥秘。但是你必须承认，这样的话对当时的人来讲接受不了，完全接受不了，太复杂了，太令人痛苦了。因为这样的信仰不够及时，这样的信仰不够落地，这样的信仰没有能力，这样的信仰不切实际。你跟我谈什么罪恶、死亡和撒旦，我想跟你谈罗马帝国。你还跟我谈信心、悔改、读经、祷告，开什么玩笑？各位，这就是耶稣当时面对的整个的犹太社会的处境，他们不明白天国的奥秘。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也不想听到这样的话，你发现没有？我们大抵也像从前那些人一样，我们会简单粗暴地说，神的国来到，要推翻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眼泪、贫穷，然后带来富足、成功和顺利。但问题是，神的国或许与你想的不一样。因为神的国从来都不是来推翻罗马帝国的，而是要来推翻你的。推翻罗马帝国，你当然很高兴，推翻你，你当然很不舒服。要来推翻你的邪情私欲，要来推翻你的自私自利，要来推翻你的悖逆和不顺服，好将你的心意夺回归给神。神的国要来对付这一切，你会抗拒，你会很难接纳，但是耶稣连用七个神国的比喻，就是要把这一个指给我们看。阿们。最后我要说，天国的奥秘就是要来惊醒我们的，天国的奥秘就是要来开启我们这些神国度中的子民的。因为主在第十一节同样说了，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各位，今天上午你明白了天国的奥秘。一位牧师这样祷告，他说，主啊，求你使我快快的成长，但是让我慢慢的等待。快快的成长和慢慢的等待并行，就是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就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成长，去信靠，去悔改，去仰望，但是在信靠、悔改、仰望的过程当中也去等待、忍耐。有人会说，这个世界很糟糕，我想去教会寻一方净土。但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一系列的比喻当中，耶稣宣称天国不是一块净土，是混杂着败子与麦子。撒种的比喻、败子的比喻、撒网的比喻都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不是一方净土，你我的生命也不是一方净土。圣灵当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但你要必须知道，魔鬼也没闲着。圣灵的感动会有，情欲的败坏每一天也会有，这叫天国的奥秘。所以这个比喻提醒我们一件事，一切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吹毛求疵的完美主义都不是一种福音的态度，而是一种道德主义的专制。如果各位，如果连基督都容忍了这个世界的不完美，为什么我们要在今生寻求完美呢？我们有什么资格在今生不可妥协地寻求完美，说要达到理想的状态呢？ 如果你达到了，那今生不就是你的天国了吗？如果你达到了，那你还会盼望永生和天国吗？各位，我必须说，在今生中，在婚姻中，在教会中，在育儿上，在健康上，在一切的努力和理想当中，你都可以努力，你都可以殷勤，你也都可以上进。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如果在这一切的处境当中你要求完美，那么你几乎就在等于否认天国的奥秘。因为天国是一个过程，因为天国是混杂的，是重叠的，天国需要等待，天国里面有征战，在今生。各位，意思是如果你的丈夫不完美，如果你的孩子不完美，如果你的牧师不完美，如果你不自己不完美，哦，抱歉，把如果去掉就是事实。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牧师、你自己一定都不完美，并且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要挑战你的是，你相不相信他们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并且也很不完美，但上帝依然可以使用他们，用恩典和真理激励他们，使他们悔改，使他们成长，甚至超乎你想象的方式去成就伟大的事，收获出其不意的恩典。这就是信靠福音的人可以去信靠的，这同样是天国的奥秘，这是奥秘啊。各位，我知道这些话对一些人来讲是一种鼓励，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讲，这些话会让他感到很沮丧，你知道吗？因为他接受不了这一点，他接受不了一个过程，一个重叠的状态。因为他看着丈夫就上火，看着牧师皮儿都疼，看着孩子就摇头叹息，看着自己就沮丧无奈。如果各位，如果你因为他人是败子，因着他人的问题，因着他人的罪恶，因着他们的不完美，或者因着你自己生命当中的混杂的状态而痛苦、不接纳、沮丧、无奈，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看起来很属灵？看起来你有更高的要求，看起来你在追求圣洁。然而，作为牧师，我必须告诉你，我也必须问你，你是否真的相信天国的奥秘？你是否真的相信奥秘的超自然的恩典的力量？就是你觉得看起来一切都不行的那个人，有没有可能最后居然比你强？你能不能接受这一点？而你自己一切按部就班的过程，其实最后一无是处。各位，人一切的努力最终化为虚空，神超自然的恩典却果实累累，难道这样的事在教会历史上还少吗？在我们的生命经验当中还少吗？有些人越努力错得越离谱，有些人单纯祷告等候，反而神的恩典出人意料，难道这样的人生经验还少吗？努力虔诚追求圣洁的法利赛人决绝地拒绝了神的恩典而失落了，糟糕败坏无耻的税吏妓女和罪人却蒙了大恩，灵魂苏醒，归信主基督。为什么？各位，因为这是天国的奥秘。面对这个奥秘，你只能谦卑而不能降罪。各位，不要轻易判断一个人永恒的结局。或许你以为的麦子将来是一颗败子，或许你以为的败子其实是一颗麦子。就好像一位牧师说，最让人跌破眼镜的事情就是耶稣说的，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句话是不是最让人跌破眼镜？因为这句话是彻底反理性主义的，这句话是彻底反经验主义的，这句话是彻底反道德主义的。这就是福音所带来的颠倒，而这就是天国的奥秘。 各位，最让人跌破眼镜的事情就是，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今生矛盾争吵，老死不相往来，将来永远不要见到他，对吧？因为牧师说，最让人跌破眼镜的就是到了天上的时候，你不想见的那个人居然在天上见到了，糟糕，永远分不开了。哎，这个还好一点，你知道吗？这个还好一点，比这个更痛苦的是，你今生永远不想见到的那个人，将来在地狱里你俩见到了，这个是不是更痛苦？各位，无论面对你自己的生命状况，面对教会的状况，面对你的婚姻状况，面对你的孩子，面对你的丈夫，面对人际关系，面对今日的中国社会，各位，我必须说，回到天国的奥秘来看，让天国重新称量这一切，让天国重新评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仅感受到了问题，让我们不仅发现问题，让我们不仅分析问题，让我们发现了一切的糟糕之后，一定要定睛在福音的能力和恩典的作为上，而不仅仅注目在这个世界糟糕的现状上，因为这正是天国的奥秘。因为天国的奥秘就在于，在那些艰难的处境和混杂的过程当中，你单单因着信去面对，而没有以眼见为实为确据，你也不可能有逻辑上推理的确据，你只能因信今天上午来到这里敬拜，你只能因信进入接下来七天的生活，你只能因信才能面对今天生活当中一切的焦灼，你要因信面对这一切，即使一片混乱，即使没有头绪，但你依然每个主日来这里敬拜，依然在每一天的争吵和混乱中悔改，依然面对日常琐事的时候顺服神，是在一个又一个狼狈混乱的状态之下去信靠，去悔改，去爱，去盼望，这就是天国的奥秘。当你每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在那一刻你好像信仰是全新的一样，在那一刻你需要再一次的透彻的认识福音，在那一刻你需要再一次的悔改认罪否认自己，在那一刻你需要再一次的去信靠神，把自己交出去仰望神，这就是天国的奥秘，并且每一天都是如此。许多的眼泪、苦难、代价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但主耶稣已经替我们背负了这一切。各位，你所有的苦难、眼泪和代价都不是让你进入天国的条件，而是已经进入天国的人必然经历的历程。因为你要忍耐，你要等候，你要征战，因为你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苦难，这就是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就是放下自己跟随主基督。各位，我们必须知道这一个天国的奥秘是不是天然抵抗理性主义，天然抵抗逻辑推理，天然抵抗自我掌管和自我把握，因为信仰天然抵挡我们的自我中心。天国的奥秘需要信心和悔改，天国的奥秘需要否认自己，投靠恩典，天国的奥秘需要跟随耶稣基督，仰望他的真理。在这个过程当中，挣扎痛苦才是有意义的，在其他的里面挣扎和痛苦，痛苦之后白受了，多少这个痛苦冤枉受。因为天国的奥秘最根本的意义是，天国的奥秘意味着神的主动性和我们的被动性。哇，各位，一提人的被动性你就不舒服，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想自我掌控一切，我怎么能是被动的呢？很明显，这是亚当的后遗症在我们身上再次发作的症状，并且需要基督宝血的对症治疗。各位，你想一想，水烧到100度会沸腾， 一加一等于二，地球围着太阳转，太阳月球围着地球转，四季轮换更替，黑白循环往复，这些你都可以观测，你都可以推理，你都可以预测。但我就问你一件事，这一切你能参与其中吗？是你推着地球往前滚动的吗？天国的奥秘就意味着一切与人的努力、智慧、工作跟世间万物的最终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听见这个是不是特别的沮丧？因为一切的结局，你的未来，甚至下一秒都不是人来掌控的。意思是你无法预测，你无法安排，你无法掌控，你只能把那个结果因信仰望给神恩独做的那一位，这个叫信心。因为在仰望的过程当中，你要忍耐，你要等候，不按你的时间表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谦卑承认这一切都出于神的恩典。最终你必须谦卑地承认一件事情，各位，这件事情对现代人来讲太难了，对骄傲的现代人来讲太难了，就是你必须承认你无法掌控你的人生。我要特别对妈妈们讲，你更无法掌控你孩子的人生。为什么要特别对妈妈们讲？因为我发现现在 90% 以上的妈妈都想掌控孩子的人生，这个叫偶像。你必须因信把自己的人生交托给主，而他的作为你无法预测，你只能等待。他的时间表不是你的时间表，你必须容忍自己看不惯的事情发生，然后留给恩典足够的空间和余地。你必须等候和仰望。仰望什么呢？他可以医治你，也可以不医治你。他可以让你长寿，也可以让你夭折。他可以让你的孩子优异，也可以让他平庸。凭什么不可以？你必须接受这一点，并且喜乐地接受这一点。这就是天国的奥秘。我知道很多人一生都接受不了，因为他不懂天国的奥秘，只懂地上的逻辑。那你说我还要努力吗？我还要遵行律法吗？我还要过金钱的生活吗？既然这一切跟我都没什么关系，答案是你当然要努力，并且是百倍的努力。你当然要遵行律法，并且是每一天对付自己遵行律法。你当然要过金钱的生活，是每一天去依靠福音过金钱的生活。你当然要竭尽全力地教导自己和教导自己的孩子，付上代价，尽好本分，带他来聚会，好好监督他写作业。但你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赚取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你压根赚不来。因为你一切的金钱的行为，你一切的宗教的努力，你一切的智慧和付出，必须是被恩典激励的，且是回应恩典的作为，而不能有丝毫的动机不纯想着来交换恩典。因为你一旦想着用来交换恩典的时候，得到了好结果，你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得到了坏结果，你会苦读怨恨抱怨，为什么主啊，我都奉献了，你还不让我孩子学习成绩好。你总这样的话，你总不会与神有正常的关系。你会律法主义，你会不给恩典留地步，你会自己做上帝，但你不会明白天国的奥秘。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我们都不愿意承认的事实，这个事实是，听准了，你一切的努力跟万事万物最终的结果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没有丝毫的因果关系。你的努力跟救恩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而是回应的关系。你的努力在本质上与你的贫穷富足、高低贵贱也没有因果的关系。你不可能来精心地筹划你的人生，你一切的努力必须扎根十字架，必须去往十字架那里。你的努力，你一切的努力与结果之间只有恩典的关系， 而没有因果的关系。我再说一遍，你一切的努力与美好的结果之间只有恩典的关系，而没有因果的关系。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意思是你一切的努力得到了好的结果，这个叫恩典。然后在这个恩典的栽培之下，你更努力得到更好的结果，这个叫恩上加恩，不是因果加上因果，那个叫自然神论，那个不是基督教的神。只有如此，你才能从内心深处爆发出强烈的激情、奋进和不顾一切的摆上舍己去努力，去过敬虔的生活，去追求一切美好的荣耀。因为那个叫被恩典推动的，而不是被因果推动的。多少的人一生终其努力被一个可怜的世间的因果去推动，越努力越累。但是我们需要被恩典去推动，越努力越甘甜。阿们。路德说，区分福音和宗教是每一位传道人最重要的手艺，而且是每隔七天都要重新区分一次，甚至是每一个基督徒他每一天遇见的每一件事情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识别出主的恩典是从天而降的，不是你的努力赚来的。主的恩典是突如其来的，不是你的努力赚来的。并且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每一天显明出来，是用来信靠的，不是用来赚取的。然后你在这个恩典的激励之下去竭尽全力，竭尽全力之后留下空间给恩典让它去生长，这就是天国的奥秘。各位，我们只能信靠、悔改、仰望、等候，然后忠心殷勤地服侍主，最后把所有的结果交出去给主。阿们。这就是天国的奥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多少时候我们对天国的特质强调了我们想要强调的那一面，而忘记了它是一个等待的过程，一个混杂的重叠状态，一个忍耐需要去打属灵征战的一个场景。多少时候我们也轻慢了天国最终的结局不可商量的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失去了敬畏之心。主啊，你今天借着这篇你的话语来震醒我们，使我们认识天国的奥秘就是我主耶稣基督自己。因为你建立了天国，你也用你自己的生命使我们来认识那天国的奥秘。主啊，愿这一个天国的奥秘使我们放下自己跟随主基督，愿这一个天国的奥秘使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每一天唯一去做的就是去信靠、去仰望、去悔改，然后把结果交出去。求主与我们同在，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来跟随你，而不是跟随这世间一切的因果关系。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